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5点到6点为您带来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主持人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李进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上个周啊，其实美国还是发生了很多让人觉得很震惊又很难过的事情。那9月10号上周三呢，美国保守派的活动家叫查理科克，他呢在一场校园辩论中被刺杀身亡了。那第二天其实就是9/11了。
对，
那这个也是全世界特别是美国人难以忘记的一个伤痛吧。然后我是记得9/11的时候是2001年，然后当时呢就看新闻说是恐怖组织的头目本拉登，然后呢他集结了一些恐怖分子，然后是劫持了美国的4架飞机，那其中2架呢是奔向了美国的世贸中心，并且还有一架是攻向了五角大楼，还有一辆据说是好像要往白宫的方向飞，但是后来机上的人员就是看到说他们要去对美国的总统的府邸进行这样的破坏，于是他们奋起反击，制服了这个恐怖分子，然后但是这个飞机还是在宾州的上空坠落了。非常的让人痛心。
是呀，这个整个的故事，其实我想咱们听众朋友也都对九一的这件事件是美国的就像珍珠港一样，美国国耻日。那自从这件事发生呢，可以说把有点像是那个疫情哈，根本的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才知道哇，这个恐怖主义现在已经降临到美国本土上。好，所以呢，就自从那个地方开始，就开始有反恐这个那么一说了。但是还好，就是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美国军事行动呢，他们也最后把这个本拉丁已经这个本拉登这个绳之于法了嘛。而且他底下的很多的那些阿富汗的这些恐怖分子哈。好，那这件事呢，我今天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到在另一个网站叫 The Drive 上面有一个洗车的照片啊。这个照片令到我就说你911嘛，就是和汽车有什么关系啊。他这个照片呢在网上其实也蛮传的，
最近被翻红了。
他呢就是一对夫妻，看的还是年龄比较大的，他们在洗车。洗什么车呢？洗他的马自达的米亚塔。你知道吗？马自达米亚塔就是一个小跑车哈。然后呢就是他是得到了很多这驾车人士的喜爱。他这架车性能并不是那么高，绝对和保时捷没得比。但是呢他就是一个小跑车啊，很受他这个车主的喜爱。那这个照片就看这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这儿一边一个擦一个在用那个水管子喷水哈。那背后是什么呢？它有两个版本的照片，一个就是说只看着这两人在洗车，那后背后你也看不出来是啥。但是呢你看到原版的那个照片呢，这个原版的照片就是咱们圣何西 Mercury 的一个记者，当时哈就是刚
湾区的一个记者，
就是水晶报记者。他当时呢就是刚刚因为这个恐怖分子一发生之后，美国国内所有的航班全部停飞，全部停飞，大概停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然后他在第一个开放的航班飞回纽约，他就搭着那架飞机去了纽约，去到这个当时我们叫 Ground Zero， 就是当时的这个
就是袭击发生的这个
中心点，
然
后他就一下子就看到这对夫妇在这儿洗车。
所以那张照片也是拍摄在911之后的不长时间，
就
是2001年，
就那么几天吧。他去的时候好像是20号还是多少，就结果呢就他马上灵感一发，就照了这张相。那这张相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 911这个世贸大厦这一坍塌之后呢，差不多有近3000人死亡啊，这是美国二战有史以来单次死亡事件最大。
嗯，
那当然美国政府就说从那块开始他们就说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说你可以跑但是你藏不住，就是 you can run but you cannot hide 啊，这样。所以呢当然最后他们就是已经击毙了这个宾拉登了，但是呢这张照片哈，它就是后边就是那个世贸大厦的残骸，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然后呢当时他旁边有个停车场，这个夫妇呢就是刚刚从停车场把他们的车开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世贸大厦一倒下来，那尘土飞扬，这全都
浓烟 啊都是涌进去了。
那个停车场大概可以有几百辆车还多少多少车哈，但是呢就是他们把他的车领出来了，然后在那洗车。但是呢那个记者呢他说，我当时呢发现很多这个停车场里边的这个车呢是没有人问津的，为什么？他们的主人已经不在世了，因为他们都是那天在工作的嘛，所以他们的车停在这个停车场。
嗯，
好，那24年已经过去了哈，那这张照片我看起来也真是蛮感慨的，因为那个停车场已经被人全都已经拆了，
而且就是可能现在你再来到当年华盛顿的那个，就是那就拍摄照片的那个地方，就是已经不一样了，
对，
可能已经是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了。但当年这位记者拍下的这张照片，就完美的定格了当年的那段历史，然后也让我们从这张照片中把我们的思绪又拉回到了2001年。
没错，
嗯，
所以这张照片蛮有历史性的，就是，也刚刚趁这个机会啊，像一方面像这个 Charlie。我们敬意我们的这个
敬意
和这个24年前911在这个911事件丧生的甚至包括这个当时那个急救人员呐，他们那种，对不对？所以呢向他们也致敬。
嗯，也希望我们的世界能够有更多的和平，不要再有战争和这种恐怖主义，因为这个是危害所有人的一个，我觉得是公敌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消息哈。那么就是在上周五，美国的交通部长达菲呢，他公布说呢，在美国要加速部署先进的空中移动交通工具的这样一个计划，就是所谓的空中飞行器。这个新闻，李静您看了吗？
哎，这个新闻很有意思哈，就是说这次我就以前呢都是，美国的私企呢，在很多的先进的技术方面老是等着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呢就是批准啊审批啊这个那个的，就会就是在那儿拖后腿啊。所以呢这个情况这次呢很有意思，就是交通部长代表美国政府说我们先走一步，怎么着呢？他们就说在未来的这种就是这种叫做先进空中移动载具的这个新计划，我们先开绿灯，就是政府已经鼓励，就是说我们会鼓励这个市场，所以假如你们有什么新发明啊新的这个设计啊，你们全都拿出来，然后政府会鼓励你们，就是这样一个新闻。
嗯，
呀，那好，这个当然，比如现在大家很明显的想到，哎，那是空中的 taxi 行不行啊？
对呀，空中的这个计程车
啊，你比如说，艾琳，你刚出差回来，在旧金山市场，不是机场降落之后，马上，你再来搭个 Uber 或者朋友去接你，你晚上搭这架空中的 taxi 回到我们圣何西这边哈。
嗯，
多爽，哎，
那肯定很快呀，
啊，
但是也会很贵吧，我想。
对，就是现在其实现在都有这种服务，李静也做过，就是，从圣何西机场飞到旧金山机场，很多年以前，因为我要坐的是这个旧金山航班啊，当时出国出差什么那些，但是呢，我的机票是从圣何西起飞的，你说有没有意思？结果呢，我们就在圣何西坐直升机去到旧金山机场，再搭上这个航班。但是呢，那么说吧，直升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坐过，我坐过好几次啊，包括这个，这个直升机去这个客座直升机和旅游的直升机我都坐过。实际上，直升机是蛮吵的，
嗯，
你还得戴着耳机，降噪耳机，但是你可以觉得那个震动也是很厉害的，但是这个达菲他们公布的这个先进的空中移动载具呢，多数都是现在最新的这种电动的。多个螺旋桨的这种飞机哈，这种飞行器，所以呢，我们拭目以待。那就是说， 希望美国政府这次呢，他不会拖后腿，不单只不会拖后腿，反而是鼓励各个私企部门拿出他们最好的方案来令到美国的这个这种直升这种
空中交通工具
啊、保持世界领先的这个位置。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您怎么看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把您的想法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对我们有任何的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有聊交通部长达菲宣布说想要在美国加速部署先进的空中移动交通工具，因为这个事情呢，现在只是一个宏伟的蓝图哈。那么对此，川普总统有什么表示呢？
川普其实呢，川普总统啊，我发现他是非常关心美国的制造业，不管你是航空制造业还是航海制造业哈。因为今天我才看到那个川普发表了一个推文，而且他发了一个这个执行令啊，他说呢，就是说美国一直都是一个海洋国家。但是今天呢，中国的造船业都透过不公平的非市场行为在全球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然后他说呢，他现在的产能是美国船业的200多倍。然后川普就说，其实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一天就可以造一个船。
哎呦，这个速度太惊人了。
对，现在呢我们一年才造一个船。所以川普说呢，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国防工业的基础，我们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包括商用造船和军用造船。为此他今晚宣布我们将在白宫成立一个新的造船办公室，并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并将造船业带回美国，回到它应该属于的地方。我们过去造了很多船，现在我们造船不多了，但我们很快就会恢复建造，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他对美国造船业的，已经就是可以看到政府的川普的关注哈。同时呢，川普其实两三个月前还特别签署了另外一个关于直升机的这个总统的这个executive order， 它就是行政令啊。这个行政令呢，只是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为商业和公共安全任务启用常规的超视距无人机操作，就是说这种无人机，你看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俄乌战场，那个无人机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大疆的嘛，对不对？中共在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其实现在已经起到了主导的地位。但是呢，川普就说我们一定要重新把这个主导地位抢回来。那怎么做？那就是要用无人机的这个利用无人机的潜力来提升美国的生产力和全球领导力，包括改变这个物流基础设施检查、农业、公共安全等领域。那这需要美国重新要开发，就是整个一个无人机的产业，它不包括那小的无人机啊，就刚刚咱们讲的那个
空中的这种移动的交通工具，垂直的这种小飞机。
是。
OK， 那么其实从实践的角度还是有一些难度的吧。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东西要涉及到很多，包括你后面还要有一些航线的规划呀，不能跟传统的航运去打架这种。
这个呢，对，这些都是所谓的政府规划的一部分哈。因为作为美国航空管理局，它本身就要来去制定这些方案，所以呢，但首先呢，政府不能够拖后腿，所以不管政府以后它做什么样的这种规划哈，首先你必须基础要打好。什么叫基础要打好呢？就是你在美国制造无人机的这些企业要重振它的这个工业主导地位，现在他们肯定没有。
OK， 好，我们后续也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最新的进展。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好像现在索尼和本田有研发了一款车叫 Afila 的展示车已经亮相在硅谷了。那么据传呢，这辆车是将于2026年上市的。但是我印象中索尼是一个电视数码相机的一个厂家哈，这个就是玩数码的人会对这家公司很熟悉，他怎么又跨界跟本田去产车了呢？那这辆车是个什 么档次的车呢？
好，这个新闻是怎么着呢？是，其实是李金，就是这个周末啊，我去了南湾，然后呢，在这个Westfield Shopping Mall， 我跟我太太走着走，哎，我说这两辆车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哎，我再往前一看啊，是 Sony Honda， 就是索尼和本田的。叫 Afila， 他们是合作开发的电动车，这是一款蛮高档的电动车哈。然后呢，我看他那个地方就叫做，给你亲身体验，他就邀请人坐进去，然后他里面那个荧光屏都是在那儿动来动去的。
你坐进去了吗？
我没有，因为我当时呢就是赶着时间啊，就是，然后我拍了几张照片。那他这个车呢，他为什么在硅谷 Westfield 这个 Shopping Mall 呢？他就是有一个体验中心。啊，他是比如说艾琳你要去那边，或者咱们听众朋友你哪天去 Westfield， 假如你没看到你可以去，他就在一楼啊，一楼。
那在那个位置布展，它应该是一辆还不错的车。
哦，这个车本身呢外面非常漂亮，设计的非常好，而且呢可以看得出来它已经有这种啊，为了自动驾驶的这种雷达呀等等等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本田他自己呢是在电动车方面，日本车在电动车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于像特斯拉什么这些，然后呢本田又在混合动力车方面远远落后于丰田，所以本田啥都不是在这方面，
然后又和索尼跨界合作。
那对本田呢，就当时想那我咋办呢，我总不能被人家甩后几条街哈，所以本田呢一方面就是跟索尼联合起来开发这个叫Afila，然后本田又有自己独立开发的叫本田什么什么零啊还是一啊，这个那个 model， 其实我们上次也报道过一次。好，然后他同时又和通用汽车公司联合，用通用汽车公司设计的这个车辆加上他自己设计的外壳啊，变成一个本田的车辆叫 Prologue。 现在啊，听众朋友有一个 special lease 哈，他就是好像不超过4000块钱，3800块钱，你就可以一次过给3800块租赁这个 Prologue 电动车两年，就一次过，不用再给每个月不用给了，
那很划算啊。这个
哎，对，差不多每年是低过200块，就说你就是到时候每年哈、啊、不能行驶超过10000里，就是两年不能超过20000里，啊，超过20000里，当然他会罚你或者收多你钱，但是就是20000里，但是记着你这个车只要。别擦花了，蹭了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很 good deal， 哎，但是你看他三条腿走路啊，他又跟索尼在一起，又自己研发，然后又在跟通用，但是呢，我就感觉他和索尼的这个很难，因为他是准备明年2026年上市第一款车，那这款车的价格是9万，
哦，
这个价格
这么高的价格，
对呀，是蛮高的，所以呢。他想在这个地方成功的话呢，是有很多的困难，他要突破。为什么呢？9万块钱的车现在比比皆是，电动车，德国的奔驰、宝马，这个奥迪，再加上美国的特斯拉，再加上通用的凯迪拉克，哎，太多了。
所以说，同质类的同价位的车竞争是很激烈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你觉得这辆车未来的销量会怎样呢？也可以大胆的来上线和我们来聊一聊，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827516268。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如果您有汽车相关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8，88827516268，期待您的参与。哎，李进，你还记得上两周我们介绍过的那台就是很新然后很高级的宾利豪车吗？
当然，
它是由我们的忠实听众 Sarah 女士一家慷慨捐赠的。
是呀。宾利呢当然是世界名厂车，对不
对？
对，
而且那辆车呢、
哎、
是天蓝色的，特别拉风，反正我作为一个女生我很喜欢那个颜色，而且里程数也非常的低，成色特别的新。那么就在上周呢，这辆蓝色的宾利啊 找到了他的新主人了，是一位特别考究很有气质的先生，但是说是先生实际上是一位爷爷了，我可以叫他爷爷了啊，
爷爷辈的。
对，他是一位呢爱车达人，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车。那提车的那一天呢，这位可爱的爷爷是穿着西装笔挺啊，打扮的精气十足，专程从旧金山乘着火车来到了湾区。
其实讲一下，你不叫火车了，是电动
哦，
火车没火了，
是吧？
对
对，反正就是来到了湾区之后，然后开心的呢，把他的这辆新玩具就
开
走
了。
对，那么在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车厂的同事也和他聊了聊。哎，李静，我们就现场还原一下当时咱们的车厂的同事和这位先生的对话，然后我来扮演采访记者，你来扮演那个买车的爷爷啊。
是，
您最喜欢的车是什么呢？请问
喜欢的太多了，意大利的、德国的、法国的都有，我从小就是个车迷。
哇，那您还记得您的第一辆车是什么吗？
那当然，1936年的 Triumph Dolomite， 当时我才19、20岁，还真的希望能再开那辆老伙计啊。
看得出来您对车非常的执着和爱惜。那么您的一生有过多少辆车？
也许不到100辆，至少有40、50辆吧。人要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呢，要保持热情，就像我对车一样，同时呢，要支持家人追求他们自己的热情。
所以说听得出来哈，这位爷爷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追求，而且对车子他就是非常喜爱、非常钟爱的一个人。他真的是珍藏豪车，据我们同事讲，他家的车库已经有大概4、5辆豪车，各种各样的品牌。对，他就是买了之后摆在车库里，
是
想必也是非常有钱的一个人。对，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 Sarah 女士一家，谢谢你们把你们的这个曾经的爱车捐给了希望之声。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之声也已经帮他找到了一位珍惜他的新主人，所以请你们放心，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善举，让这种爱和互助的精神在社区中继续的传递，也支持了我们华语公共电台。
如果听众朋友您家里也有闲置的车，旧车想捐，不妨联系希望之声的捐车热线，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谢谢。
没错，而且呢，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关于特斯拉的新闻啊。因为上周五在股票市场，特斯拉的股价是强势反弹呀，它的当日上涨是超过了7.8%。因为之前特斯拉一直在跌嘛，然后呢，这个涨幅呢不仅收窄了年初以来的累计跌幅，更让市场对特斯拉和马斯克重新的倾注了关注。那么最近呢，因为查理·科克遇刺的事情，也让马斯克推到了风口浪尖。因为很多人就在想，哎呦，马斯克没少得罪人吧，他会不会是下一个暗杀对象呢？所以近期呢，特斯拉的董事会主席叫做罗宾·丹霍姆，他就开会和他的同事们啊讨论公司如何安保，来保证马斯克的安全。
对，他这个丹霍姆呢，罗宾·丹霍姆他是董事长嘛，董事会主席啊，主席。那他们呢就是他受彭博社的那个采访也讨论了一系列的话题，当然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对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的安全措施的他怎么看。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那川普刚刚当选，对不对？那有些人对特斯拉是恨的，不是恨的咬牙了，已经他已经完全是用纵火砸打砸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套打砸抢啊，再加上烧，对不对？好，那就是也有人公开的，就是在社交媒体啊，就是说就是咱们就得干掉马斯克，
就是公开的去在社交媒体号召说要对马斯克进行这种暴力的行为。
哎，对，所以呢就说那马斯克自己也说呢，他绝对需要加强这个安保。那这个因为马斯克曾经亲口表示啊，克他去世的时候呢，他的安保人员将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这是许多特斯拉的投资者和这个公司的粉丝啊，因为暴力的这种事件啊，已经表达就是说，哎，马斯克你一定得
小心一点。
对，
那马斯克他自己现在也应该是一直有安保团队的吧？
啊，对，马斯克他你就看他很多在公共场合的这个照片呢，都是有好几个安保随时的那种保镖哈。当然现在呢，他说呢，他说他自己透露，就是在二零 2024年和2025年1月到2月，就这14个月哈，特斯拉为马斯克的安保支出了差不多330万美元，3.3个million。那你说这是很多吗？不是，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Mark Zuckerberg 他的安保是多少？2700万美元一年。
哦，那是这个费用的好多倍，
几乎10倍哈。所以呢，这个数字是高过任何其他科技公司。当然，很多科技公司的大头，他们都有很强的这个安保的这个设施哈。好，那现在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Dan Holm董事长呢，他就说他特别提到了，他说关于各政治活动呢，他表示就是马斯克的政治参与由他自己决定，因为在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并没有董事会的这个限制。啊，这是同时呢，他们发现呢，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说啊，马斯克在各种事业中，甚至在特斯拉之外，他所展现的那个创造力呢，最终都是对特斯拉这个公司有益，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也是希望哈，就是不管是谁，你是公司大佬也好，谁也好，但是都是对这个安全啊，呀，要比小心。
没错，那么我们现在收到一位尾号2519的听众朋友发来问题，他说：“请问李进，这个汽车 ML350 的发动机里面的那个氧气传感器的连接线被老鼠咬断了，去做窝，所以呢，汽车发动后颤抖得很厉害，并且发动机周围也发现有漏油，应该怎么检查并维修呢？”
嗯，好，这个 ML350 呢，其实我们捐车组也收到过多辆哈 ML350 这个 SUV 啊，氧气传感器的接线被老鼠咬断了，没什么大关系，就是请一个会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修车师傅，他会帮你把这个线重新接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只是咬断了嘛，对不对呀？或者是换一条新的，这都可以做到。同时呢，假如发现这个发动机周围有漏油的现象呢，应该怎么检查呢？哎，也是就找一个这个有经验的修车师傅哈，他会因为这个发动机漏油的地方有很多种不同的地方可以漏油，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对症下药，要请修车师傅帮你 pinpoint 那个漏油的地方在什么。但是一般来说呢，什么这些valve cover gasket 的这些都很容易换，最难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曲轴的前后的这个密封圈哈，但是据我了解，奔驰好像没有在那方面有那么大的问题，所以呢，请有经验的师傅帮您看一看，然后给您一个这个报价，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漏油。到时候您假如还有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再打电话上来告诉我。
嗯，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
嗯，刚刚那位听众朋友，我再顺便再讲一下哈，
嗯，
就是他那个车就是被老鼠就是在那儿搭窝嘛，对不对？
对，
那很可能是车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放在外边，这就要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因为现在很多都是 work at home， 对不对？开车的这个几率比较少，那你停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假如你家有附近有很多有树林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就要特别小心，可能不一定是老鼠，可能是松鼠哈，对，都可能在你的停在外边的车里边搭窝啊，因为有时候你开一次回来，哎，这个发动机舱暖暖的，
它就进去了，
就进去了。你又是好几天不开，它就觉得哟，这个地方做窝是不错的呀。当然，假如是这个车放了太久了，要小心啊，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您讲的这个漏油的现象，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车太久没有开，所以那些油的密封垫圈 gasket、oil seal 等等呢，都可能开始干裂，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橡胶哈、啊
嗯，
就是假如你时刻开那架车，它那个温度就是设计的，同时有那个润滑油来润滑它，但是现在你很久不开，它那个橡胶就可能开始龟裂，那就完了。所以再不行的话，当然你可以考虑捐给希望之声， 谢谢。
如果说有家里有闲置的旧车不开，也可以考虑捐给我们希望之声。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新闻，是关于斯特兰蒂斯这家汽车生产制造商的。这家汽车生产制造商呢，好像去年的新闻我们播的很多，好像在就是非常复杂的这个激烈的竞争中，他们经营的不太好。那么之前呢，他们是在专注于产品的电动化，但是呢，最近他们就表示说要下调电动车的计划，为海米的复兴做准备。李静，我的问题，什么是海米？请解释。
啊、这个呢，是假如是玩车的朋友们呢，特别是玩美国车的朋友们，对这个海米这个字是很熟悉的。它就是，斯特兰蒂斯是用它的前身，就是美国的克莱斯勒哈，底下拥有道奇、公羊等和克莱斯勒的这个分布。然后呢，他们有一个 V8 的发动机叫 Hemi。Hemi 什么意思呢？声音就是 Hemisphere， 半球形。它的以前它有这个发动机的设计啊，它那个半球形的燃烧室 Combustion Chamber， 所以呢它就取了这个名字叫 Hemi V8。那这个 Hemi V8 呢，这个马力大，而且特别受它的这个买家的欢迎，客户的欢迎。结果呢，在前执行长这个人叫 Carlos Tavares，他是当然法国那边啊，这个领导之下呢，斯特兰蒂斯呢说我们要全线走电动，结果他发现他根本不具备全线走电动的这个实力，
就是竞争不过本田和一些头部的，
对，就是他也竞争不过欧洲的那几家大公司哈、
嗯，
所以像奔驰、宝马什么那些，所以他远远落后。那这一次呢，结果那个这个 Carlos Tavares 被人家炒掉了嘛，啊，然后呢？现在新上任的领导人呢，发现他以前的那个市场的策略根本不行，那怎么办？赶快调整。现在呢，他们就宣布，就是说我们要下调我们的电动车的计划，不是说不做，但是呢，我们先走混合动力车这一款。所以他刚刚宣布 cancel 了他的电动皮卡的这个计划，而转向就是我们以前也报道过，他是做一个就是那个混合动力皮卡。哎，这他我相信会有市场。同时呢，他宣布在汽油汽车的方面，它将重新推出大力推出它的5.7升的 Hemi V8。 好，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嗯，那么刚刚尾号2519的朋友听了李静的解答，又发来信息说，他说我问了一下，就是问了一个维修厂，说要7000换全部的电线，然后迪勒那边要换的话要15000，说车停在外面一个月了。
捐真的这车大概不值得这个 ML350， 你说就算你全都换了电线，刚刚换完了之后，那些松鼠和小白鼠一想，哟，新鲜呢，再咬多两口
又来猪窝了。
对，是因为那个除非你就说把车，你甚至可以考虑比如说车放在一个 storage 的地方哈，就是说你一定要室内，不然的话呢，小动物呢永远可以，只要你停在外边，你停一个月，但怎么都把你当成窝了。
嗯，然后这位听众朋友再好好考虑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欧洲的一些大牌车厂啊。那么像奔驰啊、宝马呀、啊，这都是欧洲的一些老牌的这个大车厂。那么最近呢，在欧洲的一个就是竞争也是出现了白热化的一个阶段。那么现在呢，奔驰说他们要出全新的 GLC， 就是挑战和对标宝马的 iX3。
对，这个新闻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咱们刚刚已经说了，斯特兰蒂斯已经觉得他有点应接不下嘛，他就是那个电动车搞不定嘛。但是呢，奔驰和宝马这两家车呢，恰恰相反，他是怎么着呢？这个宝马呢，宣布就说我要有一个全新的 iX3，电动版
X3、啊。
而且现在呢，就是宝马呢，它是龙头老大，在这个欧洲豪华车市场。宝马领先，奔驰第二。奔驰的老板呢，当然是咬牙了，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让宝马竟然超过我们？我们奔驰才是豪华车的这个领头羊。所以呢，奔驰呢，他宣布我们这个有一架全新的 GLC， 准备去挑战这个宝马iX3，就是那么一个背景。
那它什么配置呢？
那这两架车呢，全都是 SUV， 这第一。第二，他们全都是电动 SUV。第三。全都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次呢，他们说这是卯足了力气，说我这架车呢有这个特性的，不单是挑战 each other， 这个宝马挑战奔驰，奔驰挑战宝马，还要挑战这个特斯拉。 好，那你有什么本钱挑战特斯拉呢？好，奔驰呢，他说我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GLC 呢将于2026年上市，首先我这个电池呢够大，94千瓦时的电池组，最大续航力超过700公里，435英里哦。啊，当然这是欧洲的这个测试方式哈。假如美国的 EPA 它可能会低过400，但是都绝对是300多啊，那这个已经很不错啊。同时呢，他们呢就说这个将搭载这个最新的这种技术啊，这个技术包括什么？它包括这个对整个的驱动系统进行升级，包括800伏的这个电机系统。为什么800伏而不是400伏？就说你电压越高的话呢，它里边的电线那个铜线就越细。这不就节省重量，同时节省价钱。但是呢，以前半导体技术做不到，但是近年来呢，包括这个德国、美国，甚至特斯拉和这个韩国，他们都走向800伏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电气结构哈架构啊，所以呢，包括这个充电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快。据说呢，他们都号称呢，就是说我从这个10%到80%充电都是20来分钟就充满。
嗯
啊，充电速度超快，而且呢，这个奔驰呢说，我这架车呢，有第四代的我这个讯息娱乐系统啊，然后我这个制动再生能源呐、啊，等等等啊，双向充电功能，这个一定要这个最新一代，就是说我这架车不但可以在家里充电，我还可以在紧急状况之下
给别人充电，
不是给我家充电
哦，
对，就是把这个电。储回给家，对，那因为那时候PG&E 没电了嘛，对不对？哎，就说这个你也不用去买特斯拉的那个 Powerwall 电池，你有那么一架车在这个车库里边，您就足够至少一个多礼拜，您无需担忧，好吧？所以呢，这个所以这次奔驰哈、啊、采用全新的这个设计，据说它前边那个护罩有942个发光点呢，就是。简直漂亮的不得了，
就是它的那个奔驰的 logo 元素，再加上一些星光点点，
哎、对，
好美啊！
呀，然后还加上这个空气悬挂系统啊，这个快充，刚才已经讲了哦，10分钟可以充到300公里啊，10分钟，所以呢，看样子是不错，所以呢，我热切等待这架车上市。
那这架车的话，预计什么时候可以在北美上市呢？
他们是欧洲第一，中国第二。北美第三，但是我估计也就2026年，可能2020年底吧，因为它这产量也不能一下子上去啊，所以估计在2026年夏天以后，可能上市就变成2027年款，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嗯，
奔驰 GLC。
可以种草一下，因为这辆车确实挺好看的，
哎、是
现在已经看到图片了，
是
非常的漂亮。
对，
呀，
然后呢，当然宝马呢，就说岂有此理，我们有时间讲宝马吗？不行的话我们就可能
还有一分钟
宝马的老板说，我的电脑有4个超级电脑，续航力也是800公里，是一款真正的软体定义的汽车。那至于它这个怎么好法呢，
我们下集再来分解再来看看这两个公司是怎么样摩拳擦掌啊、互相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